刚刚过完这个秋收冬藏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呢，实在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不光是感恩节落在这个时候，就是未来要来的圣诞节也是一个感恩的季节。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想到在秋收以后的季节呢，大部分的农家，我们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再是农家了。不过在一般农家来讲的话，在这个季节是他们最主要需要感恩的季节，因为收成，然后在收成以后要把这些粮食藏起来，是将来在下一季要收成之前所有的粮食，他们就靠这个过。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在前面从前看过的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呢就是讲到有两户人家，原来是相处的不错，过得很好的，可是在那个季节的时候呢，就因为有一年的欠收，然后让他们两家反目成仇的故事。我先把这个故事来跟大家讲一下。在那个时候，因为农家大部分都靠着这个收成来过活，没有了收成，有灾难的时候，就像今年的风灾，在那边，在我们这个美国的南部，还有在这个佛罗里达那边，有很多的农家是蛮辛苦的，没有收成，因为会欠收。在那个时候，他们当然是没有像现在的福利那样，所以靠着邻居互相的帮助来维持下面的生活。那有一家两个邻居，有一家是很有钱的，有一家很穷。穷的呢，就是靠着每次的收成，有粮食，有第二年的种子。结果，因为没有了粮食，他们就实在是只能够躺在家里等死。富家的人发现了他们有这样的情况，就开始来照应他们。原来两家的关系还不错的，所以富家就给他们送了一些米过去，让他们能够养活他们的生活。在过生活的时候，到快要结束这个季节的时候，当然这个穷的一家的他们家的老爷就找了这个富家老爷，就开始跟他们谢谢他们，感谢他们给了米，让他们能够存活下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富家的就讲说，就谈到明年新的一年要开始，这个穷的老爷就提到了，明年的种子还没着落呢。这富家老爷就讲，我们这边粮食还算好，还过得去，这样吧，你再拿一袋谷子过去。他就扛着那袋谷子回家了，结果没有想到回到家里，家里的人却说，这一袋谷子够什么用啊，只够吃啊，哪够啥种的。讲了一些，他讲说他们家那么富有，应该多送我们一点粮食，多送我们一点钱啊，让我们就可以过下去啊。你想这个富家的人，有钱人家的老爷听到了会怎么想呢？如果你是他，你怎么想呢？他 就想到，这个人怎么那么的不识抬举？我给他了，白白的给他了这么多的粮食，他还嫌我们，还讲我是这么的不堪的一个人，所以他觉得他似乎是把我当着仇人的机会，本来的关系就从此破裂了，以后就不再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穷人，这样是不是有点做得过头了？他把富人的恩典当着是理所当然的，而把恩将仇报，是不是善恶不分？我们在想到在这个季节，我们前一阵在看到的，在我们查福音书里面提到的，他是不是像当年的法利赛人要求比拉多把耶稣基督当成坏人钉在十字架上？在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中间，自然会有一些真师父，当真师父来对我们传讲的时候，常常有的时候传得很扎心。在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真师父在骂我们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说他就是针对着我在骂我啊？那当有些假师父来到教会的时候，哎呀，你们真好啊，你们真是大好人，你们的教会真兴旺啊，真是靠神的恩典啊。在他们讲的时候讲，都是你们做的真好，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好。他在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打在我们心窝里面，像吃了一颗糖一样，觉得哇，真是这个师父真好啊，觉得这个老师真好，教得真好啊。尤其在有着我们像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外来讲员来这边讲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分辨他讲的是像一个真正在教导我们的为我们的好处而讲，还是他是利用神的话语来讨我们的欢心？在这边彼得用了很多历史的见证，还有用很多的他的理念，在那个时代有很多假先知，甚至于假基督的出现，就跟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样，当那些假教师来到我们面前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不是讲我们的教会，而是一般而已，我们是不是有提高警觉，看着神的话语，看他们讲的是不是和神的话语能够合乎真理？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见证，在这边彼得也讲了很多，所以我们今天要用彼得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大家，要来怜悯神，好好的查经，好好的自己认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就是不要说听到哪一个人讲的话而就去信，而是要真正的去查验他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我知道在星期五已经我们的 主席已经发给大家了这个读经表，希望大家能够回去好好的在圣经里面扎根，然后让我们能够自己分辨清楚，让我们找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赐下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主，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求你启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话语里面的真意，而不是因为听到人家讲的就认为这都是真的。主，我们把一切仰望在你的手中，就求你引领我们每一个人，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彼得后书一章里面，他彼得告诉信徒不可以用私欲解经。那然后接下去在第二章里面，他进一步的告诉信徒要提防假师傅。同时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责备加拉太人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或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如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看这里也提到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所以我并没有 exclude 我自己，所以我希望大家自己回去好好的看圣经，明辨知道哪一个讲的是该怎么讲，是真是假。可见当时有异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有异端出来。那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假师傅，有传假传道，就像前两次我们向各位提的所谓新约教会，这是在台湾的一个教会现还有另外就是在国内东方闪电，后来改成了全能神教会，因为被赶出了中国，所以现在在加州那边全能会全能神教会就是原来的东方闪电。这些他们所传的是有很多假的信息，那更是在这边我们也常常有时候看到耶和华见证人到我们每家门口来敲门传福音的，有的时候他传的，因为他不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世人，是一个世人，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被神所接受成为儿子。所以在这种的信息传出来的时候，我们去看着圣经对照一下，发现这不是真的，所以就是应该是我们要分辨清楚。我们现在应该来看一下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传递神要他传递的信息的人。当他们当然了，一个先知他是如果说传递神的信息，那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只是神告诉他依神的话语来传讲，不应该多说，也不可以少讲，这才是真正的先知。在先知耶利米时代， 有些先知不再这么样传递神的信息，甚至于还会说假预言。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中间的从前是指的旧约时代，在那个时代呢，以色列有假先知兴起，就像亚哈王的时代拜巴利的假先知，在约沙法时候向王说王爱听话他的话的假先知，还有约雅敬王和西底家王年间说假预言的先知。主耶稣基督也曾警告我们说，将有假先知假基督起来，残暴如狼，显大神迹，迷惑选民。从前的假先知凭自己的意识假冒神的名说预言，今天的假先知呢，假教师呢，他怎么说呢？他是按自己的意识来分解神的话语，用这样的方式来带信徒走偏路。那这些假先知和假师傅都是实际上是同样的，按照魔鬼的诡计，在神的百姓中制造各种信仰上的混乱，道德上的混乱。因此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私自引入陷害人的异端，也就是说他不是明目张胆地告诉你我是异端，当然不会这么讲，他引入，他是偷偷摸摸的，他先让你知道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然后来先给你传的也是很好的，给你讲一段话语，讲一段事情。但是他是凭他自己的意思来带领信徒，使人跟从他们的也陷入了迷途。最主要的问题，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因为他们如果不承认买他们的主是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话，那他们是得救的人。让我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既要信仰里面讲了，什么人是得救的？要什么？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是不是？所以由这里我们看来，他们实在是没有得救。当然没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什么眼光。那如果我们跟从他们呢，会怎么样？也是会陷入灭亡的境况。所以今天有假师父存在，假教师存在，所以大家应该要提高警觉，应该当人家跟你讲道的时候，对你们讲的时候，应该要正确的慎思明辨，凡事要验，就看他们，你要查看这是不是教，是不是圣经里面真正这样教导，是不是真的。凡是一切不承认耶稣所成就，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的，就是假先知。那另外如果在圣经之外，还有在耶稣基督之外，还要添加其他的道理，比如说你要有什么样的行为， 才能够得救的话，也是异端。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中间也有这样的事发生过，凡是不承认全部圣经是有绝对权威的，就是假师傅。比如说有一个传道人看到我们在查考出埃及记，说现在是新约时代了，这些旧约的律法我们都不用遵守了，这些旧约的律法没有用了，不用管它了，对吗？如果我们去查考马太福音5:17-18，耶稣基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由这个一节圣，这两节圣经，我们就知道说那话的人是一个假师父。就像彼得后书2:3中所说的，这些假师父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贪心，他们会撒谎，他们会欺骗，也会用花言巧语来骗我们所有的信徒。他以这样的方法来干什么呢？是为了取利。这些利益，利益当然不是说就是金钱，不一定是金钱，利益还可以是别的，比如说要有名声，要有别人的称赞，要有很多人跟从他，甚至于崇拜他。像有的牧师很喜欢人家说，哇，你真伟大，你真了不起，讲道讲得真好，所以下一次请弟兄姊妹不要跟我讲这种话。所以像这种样的话，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就要三思而行。我们知道他的目的不是为了神的话，为了要为教导真正的帮助我们大家。马太福音第7:15-16中告诉我们，由他们表现出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分辨出真假教师。那彼得在2中间告诉我们，假教师的自己的情欲上是不自我约束的，并且借着自己的能言善道来影响了许多人，包括真信徒在里面，因为不能慎思明辨，在道理上就模糊了，就跟随他们，这样就产生了行为上的偏差。比如说有名讲员，他们有了这个花边新闻，所以就会让信徒们听了他的讲道或者看到他的行为以后，就讲啊，这种行为这种罪大概不算罪哦，现在是新的时代了，这都没有关系了，而造成他们的生活比一般非基督徒还要败坏。那因为这样的行为的话，我们在其他布道友非基督徒面前是不是能有好的见证呢？有吗？不行，是不是？你看到那个名讲员名传道他们有这样的行为，那我们就跟着行的话， 我们周围的人看着我们的行为，认为他还会羡慕想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呢？比如说在圣公会主教罗和圣曾经这样写道，没有一件事情永远是错的，比如说我们能先下判决，认为婚前性行为本身就是错的或者是有罪的，虽然有100宗案中有99个或者甚至于100宗都是错的，但是它并不是本质上错或者有罪。你听懂吗？他讲他唯一上本质上的错是没有爱。那另外有一个出版的一本书叫 Call to Responsible Freedom， 它中间有一段话是劝勉年轻人说，个人层的关系来说，性行为被看乎是合乎义是圣洁的，用这个角度来衡量的话，不是法律上婚姻关系，而是两个人对对方的感觉有爱就行了，是吗？我们是应该这样教导我们的子女吗？圣经上是怎么讲？所以在这种假师傅的教导下，使真道受到辱骂，让不信的人鄙视我们基督信仰，真是不可取。就像圣经教师 Darby 说，当魔鬼手中系圣经的时候，他是再邪恶不过的。假教师手里拿了一部圣经，像是异道的使者，口唱家传户晓的福音诗歌，流利的运用圣经的俗语，只是心术不正，流利的讲的话通通是损人败德的。这些假师父看他们跟从的者的结局，在从前在今天都没有变过，那就是灵魂体的灭亡。虽然今天可能他还活得好好的，但是灭亡的命运终究会临到。当然我们不要管他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能跟从他，免得我们也陷入同样的罪。使徒彼得预知这些假师父将要出来，所以就用历史上的实例来警告信徒，也同样的警告那些将要出来传假信息的人。就像在犹大书6章里面说，6节里面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在这边第4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在彼得后书第4节里面2章后4节告诉我们，即使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将会在地狱中等候审判。大家是不是会有一个疑问，这天使是讲什么？是讲撒旦吗？可是撒旦现在活得好好的啊，还没有丢在地狱里啊，那这是什么天使？在我们从前 在思想的时候也是在想，撒旦应该已经在地狱里，可是我们看今天还是讲到他还是常常来诱惑我，所以他还没有被丢在地狱。那我们看这是什么天使？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里面讲到，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表示天使是侍奉神的灵，奉神差遣来帮助将要承受救恩的人，也就是说帮助我们基督徒的。在犹大书中间说，他们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什么意思？我相信他是说他们擅离职守，离开了神给他们的岗位，没有尽当尽的责任。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有不同的职责，我们是不是也守在我们的岗位上？是不是有尽我们该尽的职责？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我们应该深思。彼得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挪亚方舟的故事。我想我们有孩子的在小孩的这个图画书里也都看到过啊，挪亚方舟的故事。就像创世纪六章五节里面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警告他们，给他们时间改过，可他们没有改过，所以下了四十昼夜的水雨，然后淹没了全地150天，全地被淹没150天，有没有人活？只留下了挪亚方舟里面的八个。那第三个例子是记在创世纪18章19章中间，是神用火烧尽了同性恋的大本营索多玛和蛾摩拉。他指引出了没有同流合污，并且劝索多玛人不要做那恶事的罗德。那在第六节中告诉我们说，这个例子是应当成为现今不前进的人，也就是不信服神的人的警告。在这里我们看一下，从这一个两个故事里面，罗德的一家好像完全是按神行的旨意做事，所以成了全人类的祖先。他和他的儿子都是神的约民，就像创世纪9章9节里面说的，我就是指耶和华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所以他们是成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祖先。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在这边我们称罗德和挪亚都是义人。所以挪亚这个义人是怎么样呢？用今天的话来说的话，他是义人，都是得救的人，对不对？所以这里挪亚是丰丰富富的得救的人。可是罗德的下场大家是记得吗？罗德他虽然没有同流合污，可是他的两个女儿受到了环境的影响，他失去了道德的标准，他叫父亲，两个女儿叫父亲喝酒，然后就由他得后裔，这就成为后来的摩亚人和亚门人。 摩亚人和亚门人的下场是什么？因为他们道德的败坏，这两个地方的人到最后在约书亚的时候就灭亡了。神让这两个城两个城的人全都灭亡。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挪亚，因为他在世界，他离开亚伯兰后就慢慢地搬到索多玛，然后他失去了他的子女，失去了道德的标准。这个艺人他得救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只是仅仅的得救？这里本来我要讲一个故事，我时间不多了，我就不讲了。跟随假师父追求肉体的情欲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世上的分别，不是我们不会遇到苦难、试炼或者诱惑，或是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也看他们。就患难不会临到，或者在患难的时候会有减少或者怎么样，而是在我们在患难有患难的时候，神知道我们的极限，他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多少，他在随时在旁边与我们同在，随时准备帮着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试探和试炼，更不知道怎么样胜过这些试探和试炼，但是我们的主知道。所以使徒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神的信使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今天在我站到这里之前，今天我实在是原来非常的胆怯，不知道是不是在讲的时候会引起大家的误会，所以我不敢站上来，因为我要忠于这个圣经的教导。可是圣经的教导里面并不是指哪一个人，可是有的时候会让人误会。不过神提醒我，在今天上午我来听 Central Dr. Hood 的讲道，还有在我们主日学的时候，经伊列也是传讲的，所讲的信息让我知道，无论如何我是站在磐石上，是耶稣基督的信息而不是我自己的话，所以我就可以能够觉得自己能够敢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知道，他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多少，在适当的时候他会派他的天使来帮助我。在这边第十节中间说，那些随肉身从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是指历代以来那些不尊重神的假先知、假师父，他们不尊重神在人身上具有统治权，更不尊重那些真正有属灵权柄的人，大胆地认为自己代表神。 只求自己喜欢，回报在尊位的社会上或者教会上的领袖，用来掩护自己的罪行、自己的贪欲、贪爱、世俗。所以我们从这些来看，我们知道神设立的权位、权柄是要我们来服从。神在这个世上树立的权柄有不少，比如说我们父母对孩子有权柄，雇主对他们的雇工也有权柄，政府对国民也有权柄。我们身为公民的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服从我们的政府？虽然他们做的有的时候可能不太对，但是如果他们是没有违反神的旨意，没有违反圣经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服从。所以我们应该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为主的缘故要服从顺服一切的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并且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来荣耀神。今天的社会似乎真是出了大问题，有很多孩子，尤其我们的teenager孩子，常常不会听从父母的话，甚至于当然我们这边中间大概还没有出这样的问题，我还听到了是有的孩子会打他父母的故事。前一阵我也看到过一个新闻，有个15岁的孩子沉迷在网上打电动游戏，这个大概我们都有这个孩子这样做。那不爱读书，他平时呢是寄宿在学校，周六周日才回家。他一回家呢，就向他妈妈发脾气，要钱，动不动就叫妈妈你滚出去。啊，最近的一个周末呢，他回家要钱，妈妈没有答应他，他就抓到一个拖把，就追着他妈妈打，到他妈妈只能够跑，躲到亲戚家去住，不敢回家了。另外，当然，我们知道，在很多的，不光是在台湾，在别的地方也有辱骂自己上司的和掌权的，都是层出不穷。在台湾我们有听到人家骂马英九是软脚马，是水母，就是说骂他没有作为，骂他没有头脑。那在美国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听到很多人在骂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川普，他们说他是大主，这东西不尊重在上掌权的。在十一节中告诉我们，就是天使既然力量和权能都是更大的，也不用回谤的话语在主面前告他们，也就是说告那些在尊位上的人。就像在犹大书九章说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者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为什么？因为魔鬼在从前曾经做过天使长， 我们是应当尊敬在上掌权的，既然所有的权柄都是由神来的，他们将来是要向神交账，而不是向我们交账，就像我们也要向神交账，我们今天所行所做不是对哪一个人负责，而是我们向神负责。贾师傅和异端是随自己的私意来曲解神的话语，是为了自己谋利。那这个贾师傅和他们的跟从者的结局，就像历史上记载的一样，是灵魂体的灭亡，所有权柄是由神，所以我们应当尊敬在上掌权，因为我们和他们都一样，要在神的面前交账。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主，在我们要分散的时候，就求你，更是让我们能爱慕你的话，自己在查经来看的时候，也能够清楚的明了分辨主真假师父，主，我们就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